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和美国政治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对他的官方行为是享有豁免权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7月1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不能因为他作为总统的官方行为而被起诉，但是呢，他可以因为私人的行为而被起诉。那么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第一次承认了任何形式的总统免于起诉权。大法官们在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撰写的判决书中是以6-3的比例驳回了下级法院的裁决。在此之前呢，下级法院是裁决驳回了川普的刑事豁免权的主张。川普的刑事豁免权主张涉及他为了挽回在2020年大选中输给乔·拜登的有争议的结局而做出来的努力。最高法院的6名保守派的官员呢是占了多数，其中包括川普任命的3名法官、3名自由派法官都是持反对意见。罗伯茨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的结论就是，根据我们三权分立的宪法结构，总统权力的性质要求前总统对其在任期间的官方行为是享有一定的刑事起诉豁免权。罗伯茨补充说，至少在总统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利方面，这种豁免权必须是绝对的。至于他的其他官方行为，他也有权享有豁免权。罗伯茨说，川普的案件会发回下级法院做进一步的审查。最高法院分析了对川普的起诉书中所涉及的4类行为。第一个呢，就是他在2020年大选后和司法部的官员进行过讨论。第二类呢，就是川普被指控啊，向时任副总统麦克彭斯施压，来阻止拜登赢得大选的认证。第三个呢，就是川普被指控啊，在召集虚假的亲川普选举人中所扮演的角色。第四个呢，就是川普在2021年1月6号袭击美国国会大厦有关的行为。分析了这4类行为之后呢，法院认为川普在和司法部官员的谈话中是享有绝对的豁免权的，但是呢，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来确定川普在其他3类谈话中是不是享有豁免权。那么这一个裁定呢，就标志着从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最高法院第一次宣布前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免于刑事指控。那么对此，自由派大法官索尼亚·索托马约尔是发表了措辞尖锐的反对意见。他说，多数法官的裁决呢，嘲弄了我们宪法和政府制度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我们再来看川普啊，川普曾经为自己辩护啊，他说他可以免于起诉，因为当他采取后来遭到指控的行动的时候是担任总统的。特别顾问史密斯呢，是基于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原则，反对总统可以免于起诉这样的观点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一个稍稍轻松一点的话题。说轻松呢，其实也不算是太轻松啊，因为最近的经济状况啊，很多人都在节缩开支。同时呢，有人节缩开支，有人想要再做一些副业，所以副业在最近几年来是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欢迎。有的人呢，想为自己的买房子再筹一笔钱，有的人很想买一辆新车，有些人也很想为自己的假期旅行再赚一些额外的收入。那么有哪几种方式是非常合适的副业呢？CNBC Make It 采访了很多在副业方面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的经历表明，我们普通人呢，不仅仅是能靠着副业去赚点外快，而且副业通常可以带来超过每年10万美元的收入。那我们就看一下哦，这个 CNBC Make It 总结的可以在这个夏天我们就开始赚钱的4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转售衣物。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卖掉啊那些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且把它变成一个常年持续的副业。 文章中又举了一个例子啊，说2020年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李格尔呢，当时他还是杜克大学的一名新生，闲得无聊，于是呢，他就把衣柜中的旧衣服在网络上卖，赚了200美元。然后呢，他又干什么？他开始转向旧货店，叫做 Thrift Store， 也叫做节俭店啊，开始寻宝，然后转手卖掉，从中获利。他在 eBay 啊、Poshmark 还有 Mercari 等在线市场上转售衣服，赚了123,800美元。那么李格尔他的主业呢，是一个职业作家、心理健康教练还有演讲家。他在接受 Mickey 的采访的时候说，他每周大约花25个小时从事副业。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出租游泳池。Mickey 也是采访了一个人啊，叫做吉姆·巴坦，他当时呢是花了11万美元在他俄勒冈州的 West Lynn 的家造了一个游泳池。巴坦在2022年告诉 Mickey， 10年之后他不仅仅是收回了游泳池的成本，而且呢还赚了一些。这是怎么样赚的呢？他在一个叫做 Swimply 的应用程序上按小时出租游泳池，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获得了17万7千美元的收入。他也警告说，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的顺利，他必须学习很多关于游泳池化学和管理的知识，每天呢要检查游泳池化学物质5到10次。他说，这是一件非常耗时的副业，如果你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的话呢，也是可以做得到的。第三个副业是什么呢？通过内容创作来展示工作内容。比方说凯利·葛登，他是一个超级游艇的船长，他告诉 CNBC Make It， 通过内容创造展示工作内容的副业，每个月呢是给他带来了13,000美元的收入。那么葛登他这个人呢，他是在2007年参加了一个在游艇上举办的婚宴，偶然进入了游艇行业。他说呢，当时啊，他甚至分不清楚啊，什么叫做左旋和右旋的区别。第二天回到游艇之后呢，他就向船长啊请教了关于这个职业的所有的知识。然后呢，葛登就在 Instagram 上和粉丝分享发生在游艇上的事情。2023年，他通过赞助、商品销售、广告、联盟行销、公开演讲，赚了124,000美元。那么他在内容创作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葛登呢，他却并没有放弃白天的工作。他的副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啊，是因为白天啊，他是在游艇上还有工作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副业，第四个副业是什么呢？就是租车。我们可能都知道有一款叫做 Turo 的应用程序，有一个人呢，他就在这个应用程序上出租了6辆汽车，他每个月呢，最多能赚到1.4万美元。其实这个人呢，他也是住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附近，所以呢，他在寻找租车人方面就比其他 Turo 用户要更有优势。而且呢，这个应用程序啊，允许他设定价格，所以他提供比出租车更有吸引力的价格。他每个周花8到10个小时来做清洁管理和汽车预订工作，除此之外，还要花时间和当地维修店建立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人告诉 CNBC Make It 说，他的副业成功与否取决于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并且和这些合适的人建立信任关系。最后呢，他说啊，如果在一个副业中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就是必须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